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来到了星期五，4月13号，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大家早上好，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哎，那今天呢是我们节目的大日子啊，一周当中的大日子。
就是开放热线背京剧的时间了。
对，
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你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先报名哈，我们到节目的后半呢再打回给您一起背京剧。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请大家听好了啊，1322-9966-322，1322-9966-322，我们的小贤弟兄呢已经在接热线了。不过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呢他呢每次呢只能接一
通
电话。
是，
那如果呢您发现这个电话老是打不通呢，就是因为他在接热线，热线呢还是挺热的，有的时候碰上老朋友呢可能还要呢稍微呢再聊多
一
点
聊
一
下。
对，因为呢可以呢多一点知道朋友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呢多一点耐心，多想几下，多打几次。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也有文慧老师的栏目哈，生活在圣经中行。
还是讲到主耶稣。
还是讲到主耶稣。那么会讲到哪一样的交通工具呢，或者跟交通有关的哈。
所以大家呢待会呢可以仔细的听啊，留意的听。那么昨天呢在香港这边呢我听说啊明天会开始冷，但是昨天我明显的感觉到夏天来了。
对，这个潮湿的空气啦，温度啊都开始上升了。
是。
那么呢在这个时候啊，虽然还是春天啊，但是你感觉到哎呀万物已经开始蓬勃生长了。
欣欣向荣。
对。
那在我们电台这边呢有几位同事是很喜欢的种植室内植物的。
比如说文慧老师。
还有我发现这个康林老师佳音老师都是的啊。那我们的刘芳老师昨天呢也非常非常的小傲娇的来捧着他桌上的一个水种的。水栽的植物来给我看。还不错吧，长得还不错吧。
是因为是文慧老师给我的哈，那一颗也是证明我有好好照顾它。
你来向我做一个交代是吗？
对。
但是我们要小心了啊，最近呢央视呢就出了一个新闻提醒大家，因为我发现大家真的很注意呢这个空气素质。所以呢很多的办公室啊都种了一些的植物啊，水栽的也好，或者是土栽的。那请注意有一些植物呢是有毒的。
有毒的有哪些呢？好，比如说滴水观音。很多人会养在家里的哈，我都见过。但是原来呢它会导致皮肤的瘙痒哈。因为它的那个境内的白色的液体呢是有毒的。
对，滴下的水也有毒，你千万不要看滴水观音，哇滴了一水，哇多晶莹啊，多透亮啊，结果你要这个用手去
摸啊，或者说是甚至是好奇的舔一下啊，哇这些都不行的。
对，告诉您是有毒的啊。那可能呢会导致您窒息，甚至呢心脏麻痹。如果真的是您吃下太多，对，或者是舔的太多呢甚至呢可能会死亡哈。所以请记住滴水观音是有毒的。
那么还有夹竹桃。
这个我知道。从小就知道了，
但是因为它长得很好看，可能很多人就还是会养在家里哈。
你会摸它，对不对？
是是是
有些人是院子， 院子很多夹竹桃，对，它的叶子、它的皮、它的花朵、它的果实都有剧烈的毒物
啊，
它有兴奋子宫的作用，所以呢，如果呢是怀孕的妇女，最好是远离夹竹桃，而且它的这个香气啊，花香会使人昏睡，智力降低。对人的呼吸啊消化啊有危害的。
嗯，是。那么还有花叶万年青，诶，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哈。
我看到这个立马想到我们电台有，诶。
诶，有一盆。其实真的很多家里我都见过哈。
嗯，
原来它也是毒性最强的啊，就是南天星科这个科里面它是毒性最强的。
是。
那么原来呢它是已经被数据库收录为有毒植物。
是。
那么全株有毒，就每一个部分都有毒了。
对，所以您就算呢是吞下一小块呢，它的茎啊它的叶啊什么的都会让您的喉咙呢非常的刺疼，
嗯，
会导致声带麻痹，严重呢口舌肿胀，甚至窒
息
而亡。
嗯，杜鹃花，诶，杜鹃花原来也是有毒的哈，
嗯，
那叶子具有毒性，因为呢它杜鹃花酿制的花蜜啊，也是有毒的，哎呀，所以可能没有人会用杜鹃花的花蜜来卖了哈。
嗯，
那么呢会导致什么样的症状呢？流口水啦，恶心呕吐啦，皮肤刺痛，甚至还会肌肉无力，头痛，视觉模糊。哎呀，
现在正是杜鹃花开的时候，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到野外的时候呢，您只要远观就好了啊，千万不要呢啊就近去看看它，摸摸它。
哎，
那还有呢？
常春藤，
这个我桌上就有一盆。
哎，这个对啊，应该觉得它是室内好伙伴嘛，
对
不对？对
啊，而且非常漂亮嘛，对不对？
啊，是。
那原来呢，常春藤呢，它的枝叶有毒，
嗯，
中毒症状是有麻醉、呕吐、呼吸困难。
嗯，
那常春藤呢，也会导致儿童还有宠物的胃部不适，所以呢，请大家记住啊，您可以看就好了，千万不要呢，你要知道它的枝叶有毒，不要去碰，也不要随便的去吃。
哎，水仙花呀，水仙花我们家很爱种啊。
嗯，
那原来它也是会导致腹泻中毒的，因为它这个球茎中具有一些化学有害物质哈。
嗯，它的花粉也有毒的。
哎，花粉也有毒，它就会出现也是恶心呕吐、胃痛、腹泻的症状哈。
对，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小心啊，像这些花呢你放在家里的，因为水仙花一般我们是放在家里的哈。
是。
都要小心。好，还有一个马蹄莲，我喜欢的。
哎，导致口腔灼热哈。
嗯，
那它有什么草酸钙，对，几乎每一个部分都有毒。
对，所以就请您还是看着就行了啊。
对，
好，最后一种
呀，也是经常养的哈。
嗯，
那
我也想到了，我的背后
也有一株。
对，
那导致口腔肿痛哈，如果误食的话，哇，就会肿起来。嗯，
对，是。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特别告诉大家，因为就发现呢，这个我们喜欢种室内植物，但是原来这些都是有毒的。
嗯，是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原来就发现了，至少呢，我们要多多注意家里的小朋友哈。希望可能大人不会想着要去吃它、摸它什么的，但小朋友呢，一定要拿它远一点，或者告诉小朋友不要去动它。
小朋友，或者是呢，真的要想想怎么做一些安全措施。
对，
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啊，又或者是有宠物的话。
好的无比，每一天。
以一抵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以赛亚书59:2。约翰缪尔在1879年曾经到过阿拉斯加，当他在冰河上探险的时候，遇上了当地的土著。他很诧异地发现，他们远在外面的人涌来寻金之前，已经笃信了基督教。在缪尔的著作《阿拉斯加之旅》这本书当中，提到了史迪更士这个部落是如何的深深明白救赎的真谛。史迪更士部落曾经跟邻近的薛家氏互相为敌，某年的夏天，这两个部落又在互相厮杀，双方各有死伤。战争还没完呢，两个部落的妇女没有一个敢走到河流与田野去预备过冬的食物。 有一天，史迪根士部落的首领走到敌我两方前的空地，高声的呐喊，要跟敌方的首领对话。史迪根士部落的首领说，不要再厮杀下去吧，这样做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的。对方薛家氏的首领悻悻然地回答说，你说的可理直气壮啊，别忘记了，你们多杀了我们十个手足，我们怎么可以就此罢休呢？一命赔一命，除非你交出十条人命来。史蒂根士部落的首领就回答说，身为首领的我跟我族里头一般的男丁不一样，我一条命至少该抵得上他们十条命吧，杀了我吧，我们两族从此互不相欠，互不相犯。史蒂根士部落的首领这么说之后，就走上前去，大义凛然地站在敌人的前面。说时迟，那时快，无数的子弹从他的胸膛穿过，他就应声倒地了。就这样，两族的干戈化解了，这位首领为了他的子民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当宣教士来到这个地方，对他们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曾经这样宣告说，人类因着罪与天父隔离，就让我来填上这个鸿沟吧，人类因着过犯要受到该得的刑罚，那就让我来付这个赎价吧。这群土著听了很快就明白过来，他们说，你说的真有道理，上帝的儿子，众首领的首领，世界的创造者，他的生命是无价的，即或全人类性命的总和也难以跟他相比。个人反思，你有没有每天向上帝认罪的习惯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6篇11节，
哥林多后书2章14节，
以赛亚书40章31节，
使徒行传2章38节，你们个人要悔改。
线上今天，我爱背金句，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
没词儿。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朋友你好，再一次的欢迎你来到罗文辉主持的圣经词汇这个环节。今天呢，我要和你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祷告。祷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有的人以为，哎，闭上眼睛，双手合上，低下头来，然后呢，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我们说喃喃自语，这个样子就叫祷告了。其实啊，不是这样啊，祷告并不是外表的一个动作，祷告呢是内心与神交谈，跟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沟通。圣经说神是个灵，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用与人交往的方式来跟神交往的。圣经指示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接触神，所以祷告所着重的呢，不是外表的形式，而是呢内心的真诚和对神的相信，也就是信心了。任何人都可以跟神交谈，而神又是非常乐意亲近人的啊，他非常希望跟我们有沟通的。凡是经历过祷告的人呢，都一定发现神是非常容易亲近的。新约圣经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雅各书四章八节说呢，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任何来到神面前祷告的人呢，神一定不会拒绝他的。当然我们也必须呢按照圣经所指示的方法去祷告，而不是用祷告来摆布神，要神来满足我们的欲望，千万不要这样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圣洁的，所以呢人如果要亲近神呢，也必须要圣洁。因此呢，人在祷告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呢就是认罪，先求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神才会垂听我们的所求。还有呢，我们也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求，而不是呢把神当作是变法术的一个工具，利用神去为我们做事情。那正确的祷告呢，是尊重神的旨意，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神，但是呢却服从神最后的安排。那既然祷告是人的心灵与神交往，所以外表的形式呢是不太重要的。事实上呢，祷告并没有规定的形式、时间或者是地点，也没有规定的长短或者是内容。无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我们的心灵是真诚的呼求神、仰望神呢，这些都是祷告，都是神垂听的。那盼望从来没有祷告过的朋友，你今天开始啊，试试看去祷告，在心灵里头向神说话，把你的心事呢向他倾诉，把你的需要告诉他，祈求他指引你的路。那如果你已经懂得祷告呢，弟兄姊妹，盼望你不断的祷告，在祷告里面多经历神的真实。
天离地有多高，神离我也有怎么远，
东离西有多远，神和我的距离也那么远。
所以要认识神真的很难，
要亲近神呢、更难。
不难不怕，
献上今天，大家一起来
听真理的教导，
背诵神的话语，
同心祷告，
彼此扶持，
一起成长。
天梯、
云彩、
火柱、
火车、
战马、
小船、
渔居、
旷野路、
亚伯渡口、
沙漠、
约旦河、
红海。
那些年
圣经中的人物
走过的那些路，
乘过的那些交通工具，
生活在圣经中
行。
耶稣的小驴驹。您有没有骑过马或者是驴，又或者是骆驼的经验呢？曾经在北方看过马车和驴车，至于骆驼，可 可能要到西北的沙漠地带，又或者是巴勒斯坦地才有机会试试吧。文慧小时候住在外公家，当时每户农家都有一头水牛，黄昏的时候水牛栖息在池塘边，我们这些小毛孩最喜欢坐在水牛背上，脚丫子啊就在水里晃呀晃的，真是夏天一大享受呢。所以认真来说，我也是骑过水牛的。而圣经记载，主耶稣骑过驴子，还是一只小驴驹呢。马太福音21:1-7，他们走进耶路撒冷，到了橄榄山地区的伯法其，耶稣派遣两个门徒先走，吩咐他们，你们到前面的村庄去，你们会立刻看见一匹驴和一匹小驴拴在一起，把它们解开牵来给我，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就告诉他主要用他们，他会立刻让你们把他们牵来。两个门徒依照耶稣的话做了，他们把驴和小驴牵了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背上，然后请耶稣骑上去。耶稣之前已经多次来过耶路撒冷，但是这一回耶稣来耶路撒冷和以前来的时候情况不同，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耶路撒冷，他即将在这被卖、被抓、被审，最后被钉十字架，完成救恩的计划。以前耶稣都是步行进入耶路撒冷，这回他特别做了一个安排，要骑驴进耶路撒冷。当耶稣和门徒到了耶路撒冷郊区的伯法其橄榄山那儿时，他就吩咐两个门徒到村子里找一匹小驴驹，然后呢将这匹小驴牵来让他使用。两个门徒照着去做了，果然就看见了小驴。马太福音记载，这匹小驴是和另外一匹驴拴在一起的，那应该是母驴和小驴，而这两匹驴呢好像是专为耶稣预备的，因为耶稣吩咐门徒只要说主要用他们，自然驴驹的主人就会让门徒牵走两匹驴。为什么耶稣会知道有这匹小驴驹呢？是否他早已经做好了预备和安排呢？参考马太福音21:17、约翰福音11:1-3、12:1的记载，可知呢耶稣在伯法其有认识的朋友，可能还很多呢。那么按照耶稣他所行的方式，可能他已经做好了预先的安排，驴呢也已经照他的吩咐准备妥当，只要按照规定的口令主要用他，那么就可以把驴牵走让耶稣使用。这呢就像耶稣和门徒逾越节最后的晚餐，耶稣事先准备地方的方法一样，即或不是耶稣事先的安排，那么只要耶稣需要用小驴驹，相信耶稣的朋友也必定乐意让耶稣使用，因为主要用他。耶稣说主要用他，这里的主含义是神，主耶稣宣告自己就是那位大家所等待的大卫的子孙，以色列的君王，所以主要用他，也就是呢驴要做服侍神的用途。吕正中译本还有新译本呢都将这句话翻译为主需要他，或者是主需要他们。为什么主耶稣这一回进耶路撒冷需要用到驴呢？为什么一定要骑驴驹进城呢？马太福音21:4-5、8-11， 这件事是要实现先知所说的，去告诉锡安城的儿女，看哪，你们的君王来了，他谦逊地骑在驴背上，骑在小驴的背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在巴勒斯坦地可以骑骆驼，可以骑马，但耶稣选择骑驴，还是一匹小驴驹。驴象征耶稣的谦卑柔和，他虽然是弥赛亚救世主，但他不是要来做地上的君王，乃是舍弃自己的生命来完成救赎的大功。他是神谦卑的仆人，以柔和的态度按着神的计划而行。主耶稣也特别的强调，这匹他要用的小驴驹呢，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也就是没有被人牵去做世俗之用。因为这匹小驴驹是要被主用的，自然要分别为圣，归主所用。当耶稣骑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热烈的欢迎高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众人会如此热烈地欢迎主耶稣呢？这是因为众人都见过，又或者是听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个让他们想起《列王记》上1章33节还有44节所记载的，当年的所罗门王也曾经骑着骡子被以色列人拥戴为王，还有撒迦利亚书9章9节所记载先知所预告的，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以色列人想起这些，在对照骑着驴驹的耶稣，他们很自然就会认为耶稣就是那位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这也是耶稣的目的，他借着骑驴驹公开的宣告他就是大卫的子孙，是以色列人的君王。但是他要成就的却不是世人所认为的地上王权，而是天上永恒国度的建立。小驴驹在耶稣的侍奉中有份，这是何等有福啊！今天在神的事工中也需要小驴驹，你羡慕成为被主所用的小驴驹吗？你听到主说：我要用你，我需要你吗？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就求主帮助你先分别为圣，将自己献上全然归主，主必用你。
小小的说
小小的双手，捉住。 您送出的书籍特别喜欢，感谢你们的付出。其中有一本书非常好，可以再送我两本，这个主意正好吗？
亲爱的朋友，我们很乐意送您好书，欢迎多多参加我爱背京剧活动，每参加一回就送您一本好东西，当然要和好朋友分享啦。
记住线上今天热线1322-9966-322，每周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你们要彼此带到，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念，
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一位河北娄女士祷告。
嗯，
那么她的丈夫有外遇要和她离婚，但是三个孩子呢，她的老公呢就跟她有一些争执了。
嗯，就是要么三个孩子她带，要么就是一个都别带走哈。
是。
那这个娄女士呢，跟她丈夫呢都还没有信主，这是由河北的刘姊妹提出来带祷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呢，现在呢这位女士呢真的是很痛苦。
嗯。
好，我们同心来祷告。
是，
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个时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有机会透过祷告来关心一些我们不认识的甚至还没有信靠你的人。
嗯，
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认识他，
是
你知道他，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由你而来，
是
你掌管万事，你鉴察全地。
嗯，
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的为河北的这位娄女士来祷告。
是的，
主啊，你知道她的伤痛，因为她最亲密的伴侣背叛了她，有了外遇，整个家庭面临破碎。
嗯，
丈夫要跟她离婚，但是三个孩子怎么办呢？
嗯，
主啊，她一个人如果带着三个孩子，她的生活一定会有问题。但是如果她没有办法带三个孩子，那么他就要跟孩子分开分离，他不单是要失去了家庭，失去丈夫，他还要失去他的孩子。主啊，我们将这个家庭，将娄女士带到你的面前，在她绝境当中，求你透过刘姊妹将福音，将你的爱，将你的安慰，将你的盼望带到他的生命当中，
是
让他看到他仍然是有出路的，
是
让他能够在这个伤痛，在这个破碎当中，因着认识你，因着被你拯救，
是
他的心就能够得着安慰，
是
他能够有力量重新的去面对他的家庭，他的丈夫，以及他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
是
主啊，求你开他的心眼，
嗯，
求你使他愿意来认识你，愿意在痛苦当中来抓住你，来信靠你。我们也恳求你使这个丈夫的心能够回转，让他看见他自己的亏欠，让他看见自己的罪恶，也让他看见他自己应该对妻子、对孩子、对这个家庭所承担的责任，
是的，
使他的心能够苏醒过来。主啊，使他的良心能够恢复。
是
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为北京的河北的刘姊妹来祷告。
嗯，
主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向这个痛苦的家庭来传福音，就求你使他能够在你里头不单是有爱心，而且是有智慧，知道如何找机会将福音带到娄女士还有这个家庭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
我爱背京剧。
我们的金句热线还是开通当中啊，
嗯，
可以呢趁这个机会呢报名。那我不知道呢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已经额满了今天的额度，但是呢您是可以呢趁这个机会跟小贤弟兄
聊天
交通交通的啊。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
那么现在呢第一通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是河北的马姊妹。马姊妹你早上好。
早上好，马姊妹。
那个刘芳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哎，您好，马姊妹。
哎，你们好，文慧老师的感冒好像还没好一样。
哎，是的，
还没完全好。
是的，是的，还没有完全好，里头还是很多痰啊。
嗯，
所以谢谢这一周以来呢，大家呢对我的包容接纳啊，给我有机会咳嗽一下，给我有机会用这样的一个萌萌的声音呢跟大家来分享。
嗯，是。
当我每天都听线上今天嘛，
嗯，
原来的这个生命的四季我也是每天听，
是
那时候记笔记，我那个就是我一听也不，我就拿手机听戏，原来是拿收音机听，当我听到你们两个人的感冒咳嗽声音不对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挺不好受的，我只有只能为你们祷告。
嗯，谢谢谢
谢。
我巴不得。长一双翅膀飞到香港去看你们
啊！
是哇，我们
好
感
动
啊！
是，您的这个爱心的翅膀已经飞来我们这里了。
嗯，通过电话哈接通了啊！
是是、
嗯、
啊，马姊妹，我想要告诉您啊。就是呢这一周可能您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呢我们之前漏了寄给您的儿童圣经呢、在前天呢我已经呢订了补上了。
这个前面的那次背的那个这个主意真好，也没有寄来。
是我都会补寄的、
哦、
哈，是的。
哎、好好好。
哈，所以请您这几天呢要注意查收一下啊。好，我们先让您来背金句、
哎、
好吗？
好嘞。
嗯。
罗马书13: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阿门。嗯，这节经文呢，讲到我们要欠爱的债啊，您自己在这一方面啊，有没有什么体会呢？
我这个就是说，我信了耶稣以后吧，我信了已经20多年了，25年了。
嗯，
我信了以后，别人就告诉我有福音台，然后我信了以后，我跟着马上就听福音台。
嗯，
然后就记笔记，所以我的颈椎病特别严重。
嗯，
那个然后记笔记，我在去年的6月份我才没有记笔记的，因为我这个颈椎病太严重了，另外我这身上的病也多，特别的软弱，是吧？
嗯。
然后呢，就记了20多年嘛，我觉得那些笔记，
嗯，
这些笔记呢，都是我留给我两个儿子的这个财宝，
哇，
产业。我不给他们留钱，我就给他们留神的话。
嗯。
我觉得神的话太宝贵了。
嗯。
就是。那个文慧老师、刘芳老师，
哎，哎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啊。
嗯，
这句话呢，我知道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我没有深刻的体会。
嗯，
但是我听福音台听得多，也看了不少的这个属灵的书籍。
嗯，
有时候我们教会以前吧，我们教会也发属灵的书籍，我自己也买了不少。但是呢，就是说我自己没有深刻的体会，没完全的认识到。
嗯。
但是就这一次吧，就是说神允许，就是说我身上病很多，神医治了一部分，
嗯、
医治了好大一部分，好多，但是还留了一部分。
嗯、
为什么神要把这个苦难疾病留在我身上呢？有神的美意。
嗯。
神要炼净我，因为我这个人吧。性格比较急，
嗯，
脾气比较急，比较爱冲动，
嗯，
我这个性格脾气吧，有点像彼得，有点像彼得，
嗯、是，
就是什么事情呢，就一下一冲动，一下彪就说出来，不加思考，
嗯，
这个就是情绪呢，就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
嗯，
就这个，所以说 这个糖尿病呢，高血压他就不能着急，不能生气，也不能过于的劳累，这两个病。所以神呢，借着这个病呢，是要磨造我，炼净我，使我成为合他心意的人。说不定以后呢，虽然我现在老了，说不定神以后经过磨造以后，我成为是合用的器皿的时候，说不定在我老年的时候，就是以后神还要使用我。
神绝对的要使用你。
这个就是说圣经的每一句话，现在想起来我越来越认识到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重要，那么宝贵。
是，
就是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嘛。你看我从去年八月份就是那个身体发热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又加上血压那么高，我就这个体力这个透支特别的厉害，我浑身没劲，我什么都干不了，到现在我什么都干不了。然后呢，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等候神，要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对吧？不能以血，就是我们信耶稣，不能以血气，以属地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是
要以神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所以要忍耐，在苦难当中要欢喜快乐，要感恩。
是
这些呢，我都没有做到，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前两天吧，孙大中牧师讲这个苦难也讲的比较多，这个他讲那个。一切事都是针对你，然后他讲了一句，不要浪费苦难，不要浪费苦难，苦难是化成的祝福，感谢赞美是我的神，就是你看我从去年八月份病一直病到现在吧，这个上帝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三月下旬的时候，二十几号的时候，上帝就是说上帝他带领我嘛，他为我预备了一个好的医生，是吧？圣灵带领我，圣灵感动我的心，我一下就想起那个医生的名字了，然后就去找他。这个医生的医术特别好，他跟我也是老朋友，认识已经三十多年了。他说我，他给我号了脉以后，他说我是，阴虚、气虚、肾虚、湿热，所以我现在就是经常也是腰疼。就是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浑身没劲，但是我的心境好多了。另外呢，我就觉得呢，这个平静安稳的心，就是我一下想起了诗篇131篇，
是的，
我昨天在那看，就说平静安稳的心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
是
我们得力在于平静安稳，
是的，
就是说你不管你遇到多么大的风浪，多么的低谷，人生的不如意苦难，这个就是包括得癌症嘛，都是遭遇什么不幸，你都有个平静安稳的心。
是的，
你要思想，你要孙大中告诉我说，向上看，向前看，
是的，
不要向后看，不要向地下看。
是的，
我觉得这些话都特别的宝贵，都特别的对我有帮助。所以呢，我最近的这个心境呢。我那天我跟你通了那个电话以后呢，你星期三你就星期二是星期三你就为我祷告，我就听见了。
是的，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我的神，我也非常的感谢福音台的弟兄姐妹。
是的，姊妹，
在我听福音节目的时候，这几十年对我的牧养。
那姊妹，我们听到了，我知道你有好多话呢，想跟我们说，所以难怪您说呢，恨不得有双翅膀能够
飞
到
过来哈。
对，
是。
但是因为呢，第二通呢，电话已经在等了，那我听到了，所以我们保持联系好吗？您可以透过短信，又或者是呢，欢迎您常常呢，也可以透过热线跟小贤说一下您的代祷事项，或者呢，接近啊热线跟我们说也行。
好，我们
呢？
谢谢马姊妹的分享哈，就像很多人大概都很感动哈，有感触。那我们现在呢，第二通电话呢是福建的刘姊妹，刘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刘姊妹
早上好，
谢谢，
感谢老师们，哎呀，谢谢主，又我们见面了啊。
对，对不起啊，让您久等了。但是呢，我想您也是很乐意呢，跟我们一起呢，来听到呢河北马姊妹的这个见证。
很想这个神让我有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机会。哎呀，在同路人交通，你们需要你们引那个教导我，提醒我上帝借着你们的口， 养我，我是十几年都是这个电台听的，都没、没时间去聚会。上帝爱我们实在太大，主耶稣爱我们实在太可敬了。
所以啊，对，我们知道呢，你的情况就是没有办法去聚会哈。但是很感恩，就是呢，透过呢良友电台这个平台啊，您能够得到呢栽培造就，我们也能够呢在空中呢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团契、属灵的交流。
是啊。
好，那我们先让您背金句好吗？
好，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以为亏欠亏欠人。
是，
因为爱人呢，就完成了律法。
是，
我普通话也不大会说。
没有，
很清楚，很清楚。
对，完全清楚。您平时是讲闽南话的吗？
是啊，我是讲闽南话的，但是我从借的这个电台，借的这个，我普通话也会听，也会说了。
哇，好棒哦！原来通过电台还可以学普通话。
感谢上帝这样爱我啊！上帝的一切都告诉我，都告诉我了。叫我们要爱人如己吧，哈。
不
来的话，我叫讲话不来的，要爱人如己吧。这个权力啊，都包括这个爱的，这个爱人如己爱哦。我真的以为这个经文真的，哎呀，我经常就是感觉感动，就是说亏欠人，没有学会上帝的这个道理吧？没有学会，没有这个彼此，有时候没有彼此在家中，没有彼此相爱。没有这个完成了这个主的爱，真的亏欠主。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呢慢慢来哈、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啊自己呢是能够呢学懂了如何爱人如己。所以保罗才说嘛，我们一辈子都要欠
爱
的债。
哎，
因为没有一个人这辈子能够把爱的债给还清的。
嗯，
啊，光呢向着神我们就没办法了，对不对？那你觉得呢？对，你觉得你今年呢想要呢多爱哪一些人呢？能够在他们身上多还一点爱的债呢？有没有爱的对象？
有心愿呐，就我心愿这个家庭没有带到神那里面，最小的事情还没有做到，还能做大事呢，还能管神的家呢。我丈夫还没有限制，常常逼迫我，这个礼拜，上个礼拜星期三，我丈夫又出事了，这汽车重伤了，送了在医院了，现在在医院了。我是还是要谢这个上帝救他的生命，没有什么亏损，这个心理骨头都没有伤，一点神经里一点伤，在治疗啊，人家自理去，人家碰他嘞，把小车碰了，我们的摩托车了。那感谢主看顾他，真的，他这样的便利，他，哎呀，他说，这次他都说我叫他多静候，他去拿那个电花格吧，拿海水嘛，这是才碰上的。我说是我叫你，但是我为了顾这个家这个生意吧，为了这个人让人方便，而且神的恩典都让我们多做生意。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没有做什么生意，就是这种。账务进货，我管理经营，
是的，是的，
开店的，上帝爱我们了，保守他的生命。
是，
我说，我的家里的人朋友去看他，他有一次裸测，我对了，他每一件事都叫我的做一点不好的，他就说我不好，
是的，是的，
不一样，感谢。
对，有的时候我们想到，
啊、
对，
没有这个爱他也没有彼此相爱。没有这种爱，我以为他什么都比我健康好，什么都好，都是我是服侍他，他也是要主服侍他。
是是，哇！虽然呢，听姊妹讲呢，我知道呢，丈夫未信逼迫你的信仰，而且呢，这个可能呢，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那么融洽啊。你爱丈夫，那你服侍他，但是啊、可能他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
明白。
对，但是真的很感恩，因为我相信透过这一周呢，这个经文的彼此的分享呢，求神再一次呢，将更大的爱。来自于他更深的爱呢，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呢，面对呢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个爱的债 在全人，
全人
对我们呢能够靠着主更有力量去爱他们。好，谢谢我们的这个福建刘姊妹，刘姊妹再一次提醒啊，就是一定要把资料给我们，不然的话我们没办法呢把书呢灵修的书寄给您的。好，下一通电话，
哎，是山东的宋姊妹
啊，也是一个呢啊，在爱里头呢啊，很需要呢被神爱，也被神啊医治，那学习去爱家人的姊妹。好，姊妹
早
上好。
你好，你好，早上好，文慧老师，刘芳老师。
哎，早上好。
嗯，
那这周的金句呢，我们先一起来背好吗？来。
好的。罗马书13: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阿们。
阿们。
是在背这周的经文的时候呢，宋姊妹，我想你自己应该会有很多的感触吧。
有的，有感触。
是因为我们知道呢，您的丈夫呢不信，那么对您的信仰生活还有在家庭生活当中呢这个造成很多很多的冲击。对。那你一个人要照顾自己的家，又要照顾父母，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当您背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乏力呢？你已经很努力在爱他们了，但是这节经文好像说我们还是欠了爱的债，还是要努力的去爱。你自己有没有什么领受呢？
我也感觉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就是整天的怎么爱他们呢，感觉在这的经文这一看，说是我们的爱还是不够的意思，是不是？
是。那你自己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乏力呢？
也有这个感觉吧。
是因为每一天呢可能都面对比较辛苦的一个状态哈，所以都会感觉到呀有心无力哈。
那会不会有没有想到在神面前怎么样能够在乏力当中特别因为我们不能够呢这个免除神圣经上的话，真的要我们学习呢更多的去爱人如己，在爱里头凡事呢就要觉得亏欠了，欠了爱的债。那你怎么样继续的靠着神去爱你的丈夫去爱你这个家庭呢？
我每天呢就是都是靠着祷告吧。祷告我丈夫，就是现在这段时间特别的好，就是就是通过爱吧，爱吧，他就是他和以前也有很大的改变了每天说什么哈都还笑脸的说什么。
哇，现在还会笑脸了。
不像以前那么动不动自大发脾气哈，一说话都是那么难听的话。现在有很大的改变。
哇，感谢神，
感谢
主。所以今天您特别打来是跟我们分享这个好消息吗？
对对。
哇，
是。
哇，我觉得很感恩呢，因为之前呢我们也为姊妹您的家庭祷告哈，我们也一直关心。对。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个是爱呢使你的丈夫改变了。他有没有跟你分享他有没有称赞你赞赏你
他不会只说是嘴上说去夸别人。他总喜欢去夸自己，他总是这种人。就是他就是你怎么对他好，他嘴上他不可能说
是
你好。
是
所以你感觉到他还是虽然他嘴上没有说，但是你看到他是有改变的，对吗？
对对，
有笑脸了嘛。
是
对，也不再乱发脾气了嘛。对，
我们为此感恩。当然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过程呢也还要慢慢来哈，也不会一下就会变得特别好，那我们也需要一些时间和耐心。
哇，这是第一步。
是第一步。
开始有笑脸啦。然后呢不会随便的在闹脾气啦，出口骂人啦。
是那您的儿子最近的状况还好吗？
儿子反正是也有点转变，有以前呢反正是自己说上哪去说走就走了哈。现在他走的时候还知道说妈妈再见哈，说这个话哈。
这个儿子也改变。
反正这个孩子反正是也不知道，可能他爸这个整天的 把孩子你猜那个贼胡说八道的骂哈，孩子都以为是真的了，可能说孩子对我这反正是好像挺厌烦的，他以为他爸妈好像是说的这些脏话都以为是我都是这样的哈，所以孩子可能对我也很有反感吧，啊，就是一般的像对我也挺生疏的吧，啊，现在有时候改变也挺大的，就是有时候出去哈，啊，他说妈妈再见，一天都没有哈，
是，
虽然只是一个很细微的，好像就两个字哈，但是他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大事是从小事做起，
是的，
改变呢是从细微的地方开始
的，是的。
所以姊妹啊，那您就不乏力了，您的心情应该现在是有一些力量了吧？能够继续再努力的爱下去吧。
对。
哇，很棒啊！谢谢你告诉我们，因为至少让我们的心里呢，也跟你一样呢，啊，有一些的喜乐，在神的面前呢，也能够感恩。我相信很多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听到了，也为你感恩的。
是的，
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为你祷告，大家也稍微呢有一点认识、了解你的家庭，所以呢，继续努力，希望下一回呢，你的丈夫不但是有笑脸，而且能够说一句谢谢你。
是。宋姊妹真的很棒哈，那你也说靠着祷告，那么你也在生活中哈如此的不离不弃的哈，一直的关心和爱自己的家人，那么我们也一直呢希望呢也能够支持你哈，我们也彼此的带到，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需要呢，也可以再联系我们。
好，谢谢我们的宋姊妹，真的非常的开心哦，不管是呢不太好的消息，哈，那好像呢刚才呢我们的福建刘姊妹分享了她丈夫的情况，又或者是像河北的马姊妹，又或者是呢山东的宋姊妹，好消息更需要呢告诉我们，因为这些呢 是我们祷告之后我们看见神工作了，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起来做见证，然后让我们呢继续的祷告。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三通电话哈，也真的是都让我们有不同的消息哈，那也希望我们一起都能够来纪念他们啊，河北的马姊妹说她的一些病痛的问题哈，那么还有福建的刘姊妹说到与丈夫的一个关系的问题，那么山东宋姊妹她的丈夫和儿子哈，她心里面最大的一个牵挂的，
对，但是呢已经开始在转变，
是的，
是。那您呢，如果今天没有办法呢透过热线来跟我们分享背经句啊，您可以透过短信或电邮来分享的，又或者是呢下一周呢赶快打电话啊，
是的。
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呢您能够呢告诉我们您的代祷事项，如果呢我们为您祷告了，那么事情的发展怎么样呢，也请您呢给我们说一说，好让我们能够跟进，
是。
愿神祝福大家能够有美好的周末，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